第四天结束了，你们还有六天可以用功。第四天确实非常重要，因为你们今天才开始正式修内观，而前面三天宝贵的练习是在为进入内观的领域，就是进入智慧的领域做好准备而已。未来这六天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认真精进的用功，以便在方法上建立起稳固的基础。现在世界上虽然有许多不同的修行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的确非常的独特。如果你以思维的方式禅修，思考某一段经文，或是某些圣贤说过的话，借着不断的思维，你的心能够专注，这很好，对你很有帮助。或者是你以持诵的方式开始用功，不断的在心中重复默念着某些名号、某些字句，你的心会专注，这对你也很有用。或者是观想某个形象，观想这个神或是那个女神的形象，某个圣人的形象，这样重复不断的观想，你的心也会变得专注，很好，这是有帮助的。假如你训练专注的动机不是恶的，那么当你的心变得专注时，你会发现心的表层已经开始产生某些的改变，但这仅是在心的表层上有一些改变而已。在非常深的禅定中，专注力可能会穿透深一点，但是却不可能深入到心的最深处。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术语称这个表层的心为意识。当你以持名、观想或是想象的方式用功时，你只能达到意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心的最深层面，而这才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所在的层面。我们的烦恼深植在内心深处，它是烦恼的储藏室，它们大量的堆积在那儿。你也许很费劲的铲除意识层面中这些烦恼上半部的一些枝干，但是在心的深处，所有烦恼的根还存在着。只要这些烦恼的根仍然存在，它们就会再次的萌芽出来，再次的萌芽并且成长，那么你就无法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发现的道理，他深深的了解到，除非我们能将自己不净的烦恼连根拔除，否则我们无法解脱。而他找到了一个连根拔除烦恼的办法，他努力的用功，终于觉悟了。然后他满怀着慈悲、爱心和善意，开始传播这个方法。现在我们很幸运的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开始练习这个方法。你们大多数的人是在今天踏上练习内观的第一步，第一次经营在有如恒河的甘露法水当中，第一次尝到恒河法水般的实相的滋味，这是一个何等难得的机会啊！从你出生张开眼睛到现在，你只看到外面的东西，不停地看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一直对你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你从来都不愿意知道内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即使有机会闭上眼睛修行，你还是以外在那些你曾经读过、听过或者是看过的东西为对象来用功。你不曾尝试过如实观察自己的实相，自己本来的样子。在身体当中，实相就是不停的变化，每一件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对于事物无常变化的体验对你非常有帮助。现在你清楚觉知身体的无常变化，佛陀以当时的语言称之为 Nityang Gayagata Sati。 Sati 是觉知的意思，你的觉知应该是 Nityang 随时的，而 Gayagati 的意思就是对身体内在。你已经开始学会了时时刻刻对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实相变化 保持觉知。以后你越练习，而方法越来越成熟，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遗漏内在的实相，而且会发现到你的心，不管在任何状况下，都能非常的平衡。在目前的阶段，你学习在经验上去觉知身体当中的内在实相。佛陀当时用 Vedana 来表达， Vedana 这个字表示经验，是一种感觉或感受的意思。因此你不只是在思考，不只是在想象，不是单单用头脑去推理，而是实际的经验，实际经验到感受，这就是 Vedana 的真正含义。而这也是你已经开始在做的，在练习的，从头到脚去感觉实相，不停地从头一到脚去感觉实相，感受的基础绝对不能遗漏，你必须对这个身体的感受保持觉知。你们才刚刚开始踏上第一步，大多数的学生会问到关于这个修法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你们想问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问题。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必须从头到脚来移动注意力呢？即使不移动注意力，我也可以感觉到全身上下正在升起的感受，为什么要移动我的注意力呢？你说过不要费力，不加以抉择的观察，让事情自自然然的发生，而我只是客观的观察，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费力的移动注意力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你们要知道，这不只是为了满足某一个传承的要求才这么做的，这样做自有它的目的。如果你不移动注意力，只在某个部位升起强烈的感受时，才将注意力移到那个部位，当另一个部位突然间又升起强烈的感受时，你又把注意力移到那个部位去，这样不断地从这个部位移到那个部位，去感觉那些粗重、强烈、坚韧的感受，结果大多数的部位会给忽略掉。你有些部位从来没有去感觉，没有观察过那些部位的感受，这样子就会忽略掉那些部位所呈现的更微细的感受，那么你的心还是非常的粗糙，你的心只能够感觉那些粗重的感受，因为你一直对这种粗糙强烈的感受用功，就无法训练你的心感觉到身体其他部位较微细的感受。因此移动注意力是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你走在这条法的道路上，这一路上有很多重要的阶段，你必须一一的通过。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你必须达到能够感觉到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的感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感受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随时都有感受升起。只要你活着，身上就会有感受存在。因此，你必须让心变得更加的灵敏，更加敏锐。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就无法感觉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的感受，你也就无法达到这个重要的阶段。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你就必须不断地移动你的注意力。然后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移动注意力的话，我们可以随便移动，为什么要以这种顺序或是某一种特别的顺序来移动注意力呢？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顺序。如果这种顺序不适合你，那么如果有其他的顺序比较适合你，你也可以采用其他的适合你的顺序。你可以用任何一种顺序来移动你的注意力，但是一定要固定使用某种顺序，因为除非按照某种顺序移动，不断地以这种顺序移动，否则你可能无意中会遗漏掉身体上的某些部位。就像我曾经说过的， 我们并不希望你遗漏掉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因此要按照顺序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以某一种顺序移动注意力时，但是某一个我已经观察过的部位，或者是我还没有观察到的部位，突然间升起一个强烈的感受，我是否要将注意力移动，跳到那里去观察那个部位？哦，不不，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的话，你又开始让注意力从这个部位跳到另一个部位，从一个强烈的感受跳到另一个强烈的感受上，而不是按照顺序移动了。你就会遗漏掉身上的很多的部位，同时遗漏掉一些较微细的感受，你就无法训练你的心去感觉非常微细的感受，而这却是这个修行方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看过许多人以不照顺序乱跳的方式来观察粗重的感受，只观察非常粗重的感受，结果经过了许多年的修持之后，他们还是无法感觉到身上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一些微细的感受、微细的实相。这整个身体是由微细的次原子粒子微粒所组成的，而每一个粒子都只是一些波动波动而已，因此整个身体也只不过是一些波动震动罢了。物质的世界并没有任何实体存在，一切都只是波动震动。有位科学家发现了这个道理，现代的科学是这样说的，而佛陀也同样说过，整个世间只是燃烧和波动，燃烧和波动罢了。佛陀自己亲身体验过这些现象，所以他将这些现象诉诸于文字。然而，这位现代的科学家却只是在知识上了解这些现象而已。我们并不是跟现代的科学或是科学家唱反调，他们对于人类的生活贡献良多，但是如果你想要对自然的法则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么你就必须直接经验自然的法则。然而，唯有感觉到身体当中的一切身心的变化时，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你只是对粗重坚韧的感受来用功的话，就无法了解较深层的自然法则。因此，按照顺序移动你的注意力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在观察身上的某个部位时，而别种强烈的感受却在已经观察过的部位升起，心虽然会觉察到这个强烈的感受，但是你还是要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在下一回，当你通过这个部位时，如果这个强烈感受仍然存在，你就观察它一两分钟，如果已经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你还是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有人还会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们从头到脚观察一趟，到底应该花多少时间才适当？其实这没有一定的标准，时间的多寡需要中道。在这个阶段，你观察的速度不应该快到一口气就能够从头到脚通扫全身。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遗漏身上的某些感受，或者是你也不应该慢到像针一样大小的范围来观察，那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观察完全身。如果这样，你的心很快感到厌烦而不想观察了。因此，在这个阶段，你观察一趟，如果能够在十分钟左右，就已经很好了，或者是再长一点点也没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每次观察的范围大概要多大才适当？你刚开始用功时，如果能够以两三寸的范围一小块一小块的观察，就很好了。如果你的心变得非常的迟钝，你就无法感觉到任何感受，因为心是这么的迟钝，而某些感受却是这么的微细，因此你无法感觉到这些感受。这时候你就要一大块一大块的观察，你以整个头、整个脸部、 整个胸部和整个腹部当一个单位来观察。这样以一大块一大块的面积来移动，如果能够在一大块的面积上感觉到一点点感受就可以了，你就继续移动到下一个部位，这样子继续不断的移动，不断的移动，渐渐的你就能够感觉到每一个部位的感受，你就能够到达每一个部位都有感受的阶段，到最后你甚至能够感觉到最微细的一点上的感受。你必须非常有耐心，非常有耐心的持续不断的用功。另一个大家常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只感觉身体表面的感受，还是要同时去感觉身体内部的感受呢？在目前这个阶段，你以这个方法开始用功时，一开始最好只是在身体的表面观察感受。在这十天当中，你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可以穿透表面，深入到较深一点的内部。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这样的穿透刺穿，以后你就能够感觉到身体内在外在，全身上下里里外外，身体每一个部位的感受。但是这并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办到的。首先你必须训练你的心，让它更强壮更敏锐，能够感觉到表面的实相，感觉到身体表面上每一个部位的感受。当然有的时候某些人很自然的能感觉得到身体内部的感受，这种情况是自自然然的发生的。有一次一位学生跑来告诉我，他已经开始感觉到身体内部的感受了。这并没有什么错，如果这种情况是自自然然的发生，就顺其自然。但是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表面上用功。有一点大家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所谓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对感受的概念没有搞清楚的话，你可能会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而变得非常的困惑。其实很简单，要了解到这一点，我再三的解释，所谓的感受是指在你肉体上所经验到的任何感觉，你在身体上所经验到的任何感觉就是感受。比如说你感觉到热，热就是一种感受，你感觉到身体在流汗，流汗的感觉就是一种感受。不管是你感觉到抽动、脉动、震动、刺痛、沉重、麻木等等，身体上的任何感觉就是一种感受。有时候虽然我们一再的解释，有的人却不想了解什么是感受，那么他就会遭遇到某些的困难，他会不停地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很多次我们遇到学生说，我感觉不到任何感受。就像明天在进度检查时，助理老师会问，感觉到任何感受了吗？而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也许会说，没有，我感觉不到任何感受。然后助理老师会再问第二个问题，你能够坐一个小时而不变动姿势吗？哦，不，一个小时当中我变换了好几次的姿势。为什么改变姿势呢？某些地方非常的疼痛。他觉得非常疼痛，却感觉不到任何感受。我想再也没有比疼痛更强烈的感受了。但是这个学生却说，我感觉不到任何的感受。这是因为他在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某些非常畅快轻安的特殊感受。哦，太棒了，我到这里来体验到了这种轻安畅快的感受了。什么疼痛？要我来这里观察疼痛？我不是到这里来观察疼痛的，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痛苦了，我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体验疼痛呢？那么你就是在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这就非常困难了。甚至在修观息法也是如此，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时，你被问到，在这个范围内你是否感觉到任何感受？ 有的人会回答，没有，我感觉不到任何感受。但是他却一边回答，一边搓揉着鼻子。嘿，你在干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里痒。对他而言，痒不是一种感受，他在寻找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且有时候有人会来告诉我，哦，格英卡老师啊，我觉得很疼痛，很压迫，很沉重，很热，流很多汗，脉动很强，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感受，这是因为他在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我始终记得我的朋友的例子。大约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去参加课程时，一开始这个课程对我而言非常的困难。到了第二天，我就想开溜。我心里想，哦，这个课程实在不适合我，我是做生意的，生意人大多既奸诈又狡猾，是很难修行的。这种课程只适合那些教授或者是那些心思单纯的好人，我不是这一种人。还有传统的问题，我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因此我心里想，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啊？神在哪里呢？这些人是无神论者，可怜的神，神死了，灵魂又去哪了呢？他们说没有灵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啊？这是哪一门子的禅修呢？我心里一直这样的胡思乱想着，我在期待某些特别的东西，因此到了第二天，我实在真想开溜。但是我非常感谢一位同学，他非常的慈悲，他告诉我，你只花了一天就能够感觉到鼻孔附近的感受，你只要继续的观察，这就是老师要你做的，你就继续努力吧。我就这样待下来了，因此我非常感谢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这一番话让我继续留下来把课程上完，在我生命当中很可能就丧失了一件奇妙宝贵的东西。到课程结束时，我觉得如获至宝。任何人从课程中获得了某些利益之后，都会很想告诉其他的人，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哦，太棒了，你们应该也去试试看，太棒了，你们应该试试看，太棒了，我觉得对我很好，你们应该也会觉得很好才对。有很多人因此而开始参加十日课程。我有一位朋友是非常有钱的工商巨子，这么有钱的工商巨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盖章外加保证，他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不幸的人。这并不是说从事工商业本身有什么错，而是大多数人从事工商业的方式心态错了。如果他们一天到晚只想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而变成一种疯狂的恶性竞争，那么这种疯狂的心态就会让他们变得非常痛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过这样的心态，投入过这种疯狂的赚钱游戏，所以我很了解这种痛苦。那时候由于学习了内观，我正逐渐摆脱这种痛苦，因此我建议他，你也去试试看吧。但是一开始他并不接受，他说，格印卡，你去是因为你想治好你的偏头痛，但是我没有偏头痛，为什么要去呢？其实他的偏头痛比我还严重呢，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他还是不肯去。我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他去参加内观，只是试一试，去试试看而已。最后他终于被我说动了，去参加了一次课程。前两天和第三天他还算用功，第四天教了内观的修法，第五天老师四处走动检查学生的进度。每一个理想的内观中心都有个人的小观房，当时那个中心也有这样的小房间，老师到这个人的小观房去个别指导。当时如果有不太会讲缅甸话的印度学生，老师都会要我跟着去当翻译。因此当我们到那位朋友的小房间时，老师敲了门，我那位朋友开门之后，我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他回答说，没有感受。没有感受，但是这时候我们看他早已经脱了上衣内衣，并且把裤管给卷了起来，他早已经流了满身大汗。你流了这么多汗啊？是啊，这个小房间热死人了，害我流得满身大汗。哦，你不是觉得热吗？那么就观察热，观察流汗的感受吧。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的老师，一副好像我们在跟他开玩笑的表情，说，观察热，我来这里是为了观察热，观察流汗的感受，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啊？我们很认真地告诉他，是的，你看，这就是内观的技巧，你必须观察，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对你的感受盲目的反应，现在你要学习如何客观地观察它。可是他听不进去，他心里可能在想，如果你要我来这里见证自己的灵魂，或是见证神，这还有点意思，甚至如果要我来见证一下佛陀也还有意思，如果不做这些就不晓得要干什么了，要我来观察热的感受，这是在干什么啊？每一天我们都想办法跟他解释清楚，但是每一天问他有没有感受，他的回答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们想想看，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意思是说他想寻找某些特别的感受咯。我真是为他感到难过，他好不容易能够播出十天的时间，然而却想到这里来找一些特别的东西，一直在找特别的东西。事实上哪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一切都只是自然的现象显现出来而已，只是这个身体的自然现象自动的显现，显现出实相，显现出法而已。然而他却错过了这些，心想，不，我不要这些，我要一些特别的东西，我要特别的东西。一年后他看到这么多人来都如获至宝，面带微笑地走出去，他们从中获得各种的利益。这时他才开始觉得遗憾，才恍然大悟，体会到他可能错过了某些东西。因此他再度催促我们，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再给我一次就好，老师可能不会再收我了，就请你推荐我一下吧。这次如果你要我观察热，我就只观察热，如果你要我观察流汗的感受，我就只观察流汗的感受，不做别的了。因此他又参加了一次课程，他很正确的用功，在内观的修行上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只要你内心还有所期待，还想要寻找特别的东西，你就不是在修内观。内观是要你如实的观察，也就是说，不管这一刻发生了什么，升起了什么实相，要如实的观察它本来的样子，不是你所想要的样子。如果你能清楚知道这一点，你就能不断的进步，不断进步，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此刻呈现的实相，却在寻找某些当时不存在的东西，那么你就不是在修内观。因此要牢牢记住这一点，不管你在身体上感觉到任何感受，就是一种感受，无论它是愉悦的或是不愉悦的，强烈的或是微弱的，无论它是任何的一种感受，你都只是观察，只是观察，不断的观察，这样你就尽到了你的本分，其他的就留给法，留给自然的法则来处理，他们会打点一切，你只要尽你的本分，结果就会开始自然的显现出来。你不断的从头移到脚，从头移到脚来观察全身的感受，但是或许你会遇到某些完全感觉不到的部位，这些部位对你而言是没有感受的部位，它们对你而言是盲目或者是空白的部位。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盲目或空白的部位，因为全身上下随时都有感受存在，但是由于你的心太过于粗糙， 而这些部位的感受又太过于微细，以至于你无法感觉到，因此你会认为它们是没有感受的部位。好吧，我们就称之为没有感受的部位吧。此刻，这个部位的实相就是没有感受，你就将注意力停在那里，以平静、安详、专注、平等的心在那里停留一小段时间。要保持平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保持平等心，这个修法就无法帮助你。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个空白、没有感受的部位时，你在那里停留大约一分钟左右，但是你心里却开始贪求着，我要感受，我要感受，我要感觉感受。如果你在那里待了一分钟，无法感觉到感受，下一回还是没有感受，你又开始贪求，我要感受，我希望能够感觉到感受，已经五次了，没有任何感受，十次了，还是没有任何感受。你就这样开始贪求，贪求，内心不断的贪求。每当你开始贪求时，你就失去了心的平衡，你失去了心的平衡，你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而无法感觉到微细的感受。因此，一定要保持平等心。甚至，即使你没有贪求，或许你会产生厌恶，你内心会想，你看，这个空白的部位还没有去除，已经走过一次了，它还没有去除，已经五次了，还是没有去除。你对这个空白的部位升起的嗔恨心，你又再次失去心的平衡。因此，你必须保持平等心，接受实相本来的样子。此时，在这个部位，我无法感觉到任何感受，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了，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让我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这个部位是有衣服覆盖的，那么就试着去感觉衣服和皮肤的接触，这虽然是比较表面的感受，但也是一种感受。没关系，感觉衣服和皮肤接触的感受之后，再继续向前移动。如果这个部位没有衣服覆盖，那么就感觉皮肤和空气的接触，这也是非常表面的感受。你还是要去感觉这种皮肤和空气接触的感受之后，再继续的向前移动。继续这样非常有耐心，非常有耐心的用功，很快的，你就会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能够感觉到感受。这个技巧分两方面，一个是培养你的心的敏锐度，让它能够有能力感觉到全身上下每个部位各种不同的感受。第二个就是学习如何非常客观、非常客观的观察感受，而不生起贪嗔的习性反应。你现在学习这个技巧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内心最深层面的习性模式。这个最深层面的心，我们称之为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心，事实上却不是无意识的。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它都不断地在感觉，在经验身体上的感受。它分分秒秒不断地感觉身体上升起的各种不同的感受，然后不断地对它们升起习性反应。如果是愉悦的感受，就升起贪爱、执着的反应；如果是不愉悦的感受，就升起厌恶、嗔恨的反应。这就是深层的潜意识心，它的习性模式。他一直都在升起贪爱、嗔恨、贪爱、嗔恨的习性反应。如果想要改变这种习性模式，你就必须达到能感觉到这种习性模式在运作的层面。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达到可以感觉到感受的最深层的心。然后你不升起贪爱，也不升起嗔恨，你只是客观地观察着，并且了解到，你看，它正在变化，不断地在变化，不断地在变化着。你这样继续不断地用功，不断地用功之后，自然的实相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自然的法则会自己显现出来。这就是普遍通用的法则。不管是内在或外在， 这整个有情及无情的世间都依循着同样的法则在运作。当你观察外在的事物时，你可以试着从知识上去了解自然的法则，但是却无法亲自体验它。唯有你在身体当中感觉到某些事物时，才能够体验到自然的法则。当你亲身体验了自然的法则之后，自然的法则对你而言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你对它不可能会再有任何的混淆，任何的疑惑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体验过的。虽然他出生在王室，是一位王子，非常奇特的是，这位王子并不是出生在皇宫内，他是在大自然空旷的环境中，在一棵树下出生的。大约五岁或六岁时，有一次他刚好坐在树下，他没事就开始打坐，他开始观察自己的呼吸，不断地观察呼吸，他进入了非常深的禅定当中。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禅定的滋味，又是在空旷自然的树下。35岁时他已经出家了，同样又是在一棵树下，他完全觉悟了。然后出于慈悲心，他开始转法轮，开始教导别人这个美妙的修法。他第一次的开示，同样的也是在空旷的自然环境，在一棵树下。到了80岁，他也是在空旷的自然环境，在一棵树下过世。因此，他的一生是彻底研究过大自然。但是，彻底研究外在的自然环境并不能让他成佛，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觉悟的人。他是因为透过实际的经验，彻底探究了内在的自然法则之后才成佛的。而他所教导的 Nijjang Gayagata Sati 是你必须随时觉知身体内的实相，这就是内观。接着修持内观，在实际经验的层面，整个自然的法则对你而言就变得很清楚了。有一个实相对修持内观的学生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变化、变化、不断变化的实相。每一刹那在身体当中都有某些变化在发生着，你必须去体验这种变化。然而外在的事物也遵循着相同的法则，它们也都是变化、变化、不断的在变化之中。所有的事物就像全在一个大熔炉当中，处在一种变化的流动当中，都在变化、变化、不停的变化。当你观察身体当中的实相，就会获得这种体验。另一种实相是，每一种现象的升起都不是没有原因而突然发生的，每一件事物的升起都是由于某种原因或某些因缘和合而升起的。这样子因果因果的关系不断的形成，某些结果又变成某些事物升起的原因，然后又是因果因果不断的牵连在一起。这整个宇宙也因为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而不停的运转着，这由于经验也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另外一个实相也会变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什么样的原因就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是因如是果，在菜园中是如此，对身体内在的体验也是如此。在外面的世界，如果我种了两颗种子，一颗是甘蔗的种子，另一颗是苦楝树的种子，苦楝树是热带地区一种很苦的树，虽然给予同样的肥料、同样的土壤、空气、阳光和水分，它们也同样发芽并且开始成长，结果会怎么样呢？甘蔗的结果如何呢？它的每一根纤维都是这么的甜，而苦楝树的每一根纤维却是这么的苦。为什么老天爷对一个这么的慈悲，对另一个却是这么的残忍呢？或者你说这一切都是全能的神所安排的，那么试问他为什么要对一个这么的慈悲，对另一个却这么的残忍呢？这并不是谁对谁慈悲或是残忍的问题，这只是一种固定的自然法则，自然界 只是给予养分，让种子成长，并且发展出自己的特质。甘蔗的特质是甜的，因此每一根纤维所呈现出来的滋味就是甜的。而苦楝树的特质是苦的，因此每一根纤维所呈现出来的滋味就是苦的。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如果苦楝树长成大树之后，我到苦楝树面前先顶礼三拜，然后又绕108圈烧香，并且供上花果等等，双眼含着泪水开始祈求，哦，苦楝神啊，请赐我甜芒果吧，我想吃甜芒果，请赐给我甜芒果吧。即使你这样祈求一整年甚至一辈子也没有用，你从苦楝树上摘到的只是苦楝子，绝对不可能变成甜芒果。如果你真的想要甜芒果，那么在播种时就必须非常小心。如果你播下甜芒果的种子，收成的就绝对是甜芒果，而不会是其他的东西。我们的问题是，每当我们播种时，我们都漫不经心，我们不断地播下苦楝树的种子，然后等到收成时，我们却说，我只要甜瓜，我只想要甜瓜。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总是认为，虽然我种下苦楝树的种子，但是我希望得到甜瓜，我希望获得好的果报，某种无形的力量会帮助我，全能的神会帮助我。为什么全能的神要帮助你，而不帮助其他的人呢？是因为你赞叹他，让他觉得非常高兴，所以他会帮你而不帮别人，是不是？这种想法真是疯狂。那些被我们称为先知的人，是因为他们摆脱了这种疯狂的想法，他们遵循着自然法则的正道。他们知道，无论我用什么方式播下这种种子，一定会产生这种果实，因此我在播种时就必须非常的小心，所以能够先走上解脱的道路。否则如果不断地在无明中打转，只是不断地欺骗自己，愚弄自己，让自己在烦恼痛苦中打转而无法自拔而已。因此我们不可能靠这种疯狂的方式来解脱痛苦。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它是普遍通行的，适用于每一个人。如是因，如是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所做的行为是如此，果报就是如此，什么样的行为就必定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佛陀时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年轻人哭着非常伤心地来见佛陀。喂，发生什么事了？他还是不停地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世尊，昨天我父亲过世了。过世就过世了，你哭得再伤心也无法让他复活，哭又有什么用呢？是的，世尊，我来找您是有一个特别的请求。说说看是什么请求？世尊，请您超度我死去的父亲吧。我怎么能够超度你死去的父亲呢？世尊，你能做这么多事，你这么有能力，这么伟大，你看看那些平凡的祭司，只要他们做某种仪式，亡者就可以获得天国的签证。世尊，如果你愿意做个仪式来超度我的父亲的话，那么我父亲就不只可以拿到天国的签证，还可以拿到永久居留证，拿到绿卡，他就可以常住天国了。因此世尊，请您慈悲帮帮忙，超度超度我父亲吧。真是疯子。佛陀知道这时候说什么也没用，这个年轻人现在非常感情用事，因此佛陀用另外一种方式教育他。佛陀说，好吧，那么你先到市场去买两个土瓮回来。他非常高兴地买了两个土瓮回来。太好了，现在佛陀要为我父亲超度了。佛陀说，一个瓮要装满奶油，另一个瓮要装满碎石头。他照做了。 然后把这两个瓮的口封起来，他也做了。现在把这两个瓮放到附近的池塘里，于是他把两个瓮都放到池塘里面。由于瓮的重量一下子就沉到池底了，拿一根大的坚固的棍子来敲破这两个土瓮。年轻人非常高兴地把瓮敲破，心想佛陀为我的父亲做了很了不起的仪式。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住在这里的人常有显著的不同，而且是两极化的差别。因此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像佛陀这种完全觉悟的圣人，你同时也能发现整天在盲目的信仰迷信的教条仪式中打转的人。有一种迷信是这样子的，当父亲或母亲过世了，儿子会将亡者的遗体放在堆好的柴堆上，然后将它给烧了。尸体烧到一半的时候，儿子必须拿一根大棍子用力将亡者的头盖骨敲破。他们相信敲破亡者的头盖骨就等于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这样亡者就可以顺利进入天国。年轻人心想，现在因为我的父亲已经死了，他的身体昨天已经火化了，佛陀要我把两个土瓮敲破，就象征着把我父亲的头盖骨敲破的意思。于是他把土瓮敲破，奶油瓮中的奶油流了出来，并且一下子就浮到水面上来。而石头瓮虽然也敲破了，但却还是沉在水底。佛陀说，好了，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请你把所认识的祭司都给找来，要他们到这里来祈求。哦，石头啊，请浮上来吧，请浮到水面上来吧。哦，奶油啊，请沉下去吧，请沉到水底下去吧。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祈求是否能够实现。哦，世尊，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世尊，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石头比水重，所以他们一定会沉到水底，不可能会浮上来。世尊，奶油比水还轻，所以一定会浮在水面上，而不会沉下去。哦，年轻人，你懂得这么多关于自然法则的道理，但是却不想知道这个可以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自然法则。如果令尊过去不断地造作像石头这样重的恶业，那么他一定会往下沉的，怎么可能浮上来呢？如果令尊过去所做的是像这些奶油一样轻的善业，那么他只会往上浮，又有谁能够让他往下沉呢？我们往往并不想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而只是要依靠别人，认为某种无形的力量会护佑我，会加持我的。但是我们一点也不改变行为模式和所作所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不断地给自己带来痛苦，让自己在痛苦烦恼中打转而无法自拔。先知们知道这个自然的法则，开始依循着自然的法则而生活，开始去除无明，开始脱离痛苦，并且开始享有美好的人生。一旦有人同意我必须注意我的行为，那么问题又来了，到底有几种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有的行为可以区分为三种：身体上的行为、言语上的行为和心意上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业、口业和意业。一般普通的认知都是身体行为最重要，言语其次，心意最不重要，因为太过于微细。但是当一个人开始观察内在的实相，就像佛陀是由内观觉悟的，他就会体悟到心意变得最为重要，而不是身体或是言语上的行为。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身体和言语上的行为虽然也有他们的作用，还是以心意上的行为最重要。每一件事都是先由心升起的念头开始的， 慢慢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转变成言语上的行为，再来又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才会转变成身体上的行为。因此，身体和言语的行为只是信义行为的投影而已，可以用来衡量信义的强弱。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信义上的行为。我举个例子，某人和我有过冲突，每次我看到他，我的心中就会充满无明的怒火。这时候，一种恶念，一种不善的心意已经开始产生了。如果他不断的增强增强，这种心意就会转变成言语，也就是说，我会对他破口大骂，用话羞辱他。辱骂就是不善的言语行为，不善的口业。这种心意上的行为，这种意业如果再继续的增强，再增强，就会转变成身体上的行为，我就会打他耳光。如果我有枪的话，说不定会给他一枪，把他给杀了。这就是不善的身体行为，不善的身业。那么什么是不善的身业或口业呢？它只是一种意业的投射而已，只是用来衡量我恶念强弱程度的一把尺罢了。不善的行为是这样，善良的行为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非常的可怜，非常的痛苦，我对他生起了怜悯同情之心。如果这种同情心越来越强，就会表现在言语上，我会对他嘘寒问暖，说一些安慰的话。如果这种言语上的善行再增强增强的话，就会表现出身体的行为，我就送给他什么东西，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这时候就是一种身体上的善行了。因此，不管是善或不善的身业或是口业，都只是意业的投影而已。这就是觉悟者的体验，觉悟的圣者，他们觉悟到了，心是最重要的，每一件事都是由心开始，一切由心造，心是一切行为的先驱。他将他所体验到的道理这样的表达出来。
Mano Pabangama Dhamma Mano Seta Mano Maya Mano Pabangama Dhamma，
意思是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先驱。 Mano Seta， 这就是为什么心是最重要的原因。 Mano Maya Mano Maya， 你的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你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而已。
Manasa Chepadutene Bhasativa Karutiva。
如果你有一颗不善的心，不清净的心，烦恼的心，那么你就在身体上或是言语上表现出行为来。接下来的是
Tato Nang Dukha Mana VetiChakangvavatupadang，
痛苦就会不断地跟随着你，就像马车的轮子一直跟着这只拖着车的马一样。无论马车走到哪里，无论这匹马走到哪里，车轮都会一直跟随着他们，不断地跟随着他们。因为这个最初不善的念头就已经错了，所以痛苦就会不断地跟随着你，不断地跟随着你。同样的
Manasa Chepasannena Bhasativa Karutiva。
如果你以善良的心、清净的心为基础，那么你就在身体上或是言语上表现出行为来。接着是
Tato NangSukhamanaveti Chayavayanapayani，
所有的快乐就像你自己的影子一样，一直都跟随着你，不断地跟随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影子就会跟到哪里。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影子都会跟随着你。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所以心这个基础最重要，心的基础就是你最初在心理层面所造作的行为，接下来的才是语言和身体上的行为，你所有的一切果报都是你心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心的意志所表现出来的成果，而不是语言行为的结果，也不是身体行为的结果。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看到一个过去和我有冲突的人，看到他，我的内心就生出了怒火，于是我就臭骂他，羞辱他，你这只狗，你这只猪，等等。事实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骂人，在印度我们骂人家，你这只狗，你这只猪，你这头驴，因此我骂他，你这只狗，你这只猪，你这头驴，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我看到我的孙子玩泥巴，玩的全身都是泥巴，我同样也骂他，你这只狗，你这只猪，你这头驴。虽然是同样的话，相同的语言，但是心态完全不同。当我对仇人破口大骂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恶意敌意，而当我用同样的话骂我的孙子时，内心却是充满了爱心和善意的。老天爷注意的是心里的动机，而不是言语的行为。你所得到的报应是根据你的心意，而不是你的言语，也不是根据你的身体的行为。我再举个例子，有一位非常有钱的人，带着一大笔钱和一大堆的金银珠宝，独自越过一座森林，半路上遇到一个歹徒，这个土匪发现他身上带了很多钱，心里起了个贪念，想将这些钱财占为己有，但是富翁拒绝把钱交给土匪，土匪一生气就拿起刀子，一刀刺进富翁的肚子，这个富翁就当场一命呜呼了。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个人得了一种非常严重非常痛苦的胃溃疡，经过各种治疗都没有办法改善他的毛病，于是医生就建议他，这样吧，如果我开刀将你的胃部溃疡的部分切除，就能够治好你的胃溃疡，你也就能够免于这种溃疡的痛苦。病人说，好吧，就这样办吧。病人就这样躺着被送上手术台，但是当医生将手术刀插入病人的肚子时，却发生了状况，这个病人也当场一命呜呼了。在身体的行为上，医生和土匪都同样做了一件事，他们同样拿刀子插进别人的胃部，挨他们刀子的人同样是当场就死了。你想，老天爷或者是全能的神会给这两个人同样的惩罚吗？不会，不会的。因为内心的动机最重要，这个土匪的动机充满了恶念，而医生的动机却充满了善意。老天爷只会注意到一个人的内心的动机、决心，然后根据动机给予不同的业果。心的基础是什么呢？心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内心的动机比身体上或是言语上的任何行为都来得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照顾自己的心和动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心以及心的运作，内观能够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要了解到内观的整个修法就是去分离、剖析、分解、消融这整个身体的结构，你只要去观察、观察，不断的观察，而不必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一开始你会经验到一些非常粗重、坚韧、强烈的感受，但是后来他们会开始慢慢的消融、消融、不断的消融，你就能够达到全身上下只是一股非常微细、非常微细的震动，非常微细、畅快的流动感。同样的，心也会慢慢的分离、剖析、分解。完全的觉悟者观察身和心两者，身体不断的消融、消融，它才能够达到全身只是次原子粒子的阶段。 这种无法再进一步分解的次原子位力的阶段称之为 Atta-Galaba， 把元素结合在一起。同样的，对于心而言，如果我们不断地分离剖析分解心中的法，经过了这样的剖析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心有121种心态和52种心理内容。这52种心理的内涵我们称之为心所，每种心态一定会有某种心所伴随着升起。但是目前你们对内观还是在这种像幼儿园的阶段，对于这52种心所和125种心态甚至连记它都没有必要。现在你只要能够了解心的四个主要的部分，知道它们如何运作，你将会经验到这些过程，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心的四个主要部分当中的第一部分，以佛陀当时的术语来说叫做 Vijnana 试运，最接近字义的现代用语是认知，所以心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认识认知。我们的六个感官，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根门，每一个根门都有他们自己的个别的 Vijnana 个别的认知，称之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共为六识。某件事物和任何一个根门接触，比如说声音和耳朵一接触，耳识就升起了。一个形状、形象、一种颜色或是光线和眼睛一接触，眼识就升起了。气味和鼻子一接触，鼻识就升起了。味道和舌头一接触，舌识就升起了。某一件实体和身体一接触，身识就升起了。念头、情绪和心一接触，意识就升起了。这六种事的工作就是去认知。某件事情发生了，例如耳识，声音和耳朵一接触，耳识就立刻升起。它会告诉你说，你听，有声音出现。接着第二个部分的心就开始工作，佛陀当时称之为 Sanya 响运，现代用语是辨别，它的工作就是辨别。声音和耳朵接触时，心的第一个部分只会说耳根有声音进来，接着心的第二个部分就会想办法去分辨，这声音是一句话吗？是什么样的话？是毁谤的话呢？还是赞叹的话？他能分辨，他会借着过去累积的经验、过去的业缘和记忆加以分辨，而且不仅分辨，他还会给予价值的评断。毁谤的话，哦，很糟；赞叹的话，哦，太好了。一旦心的第二个部分完成了工作，接着心的第三个部分就开始运作。佛陀当时的语言叫做 Vedana， 受蕴，感受。身体所经验到的感受，一旦对赞叹的话给予好的评价，你就会发现到有一种非常微细、非常愉悦的波动。由于这个好的价值评断，全身上下产生一股非常愉悦的波动。对于毁谤的话，响运会下评断，这是不好的，你会发现身上产生一种非常不愉悦的感受。而心的第三个部分就会经验到身上愉悦和不愉悦的感受。紧接着第四部分的心就开始运作，佛陀当时的语言称这部分的心为 Sankara 行运，它的工作就是升起习性反应。要记住 Sankara 这个字，在未来的六天当中我会一再的用到 Sankara 这个字，它是指心的行为造作，心的习性反应，它是心的行动。心的第一个部分认知不是行动，它并不会招来果报。第二个部分辨别也不是行动，也不会带来果报。心的第三个部分感受也不是行动，它也不会造成任何的果报。但是行运三颗了，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它就会招来果报。因为你会一再的重复行动，对赞叹的话身上会产生愉悦的感受， 这个部分的心就会一直不断的起习性的反应，他会不断的贪求，我要我要，我想要更多愉悦的感受，不断贪求执着，持续不断的贪求执着。而对毁谤的话所升起的不愉悦的感受，这部分的心就会习惯的以嗔恨厌恶来反应，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要这种不愉悦的感受。这种嗔恨厌恶，嗔恨厌恶的反应会不断的产生，这个行运三卡拉的心造作就会导致新的行动，就会带来果报。你的行运造作有多深，也就是三卡拉有多深，所种下的种子有多强，你的三卡拉，你的行运所造作的特质就会决定你未来的果报。三卡拉有三种，也就是三种习性反应，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造作这三种习性反应。先不管善业或是不善业，我们行运的造作有三种。第一种就像在水面上画线一样，画过之后水面上的线条就马上消失了。第二种就像在海边的沙滩上画线一样，早上画过线之后，到了晚上这条线就消失了。第三种就像用凿子和铁锤在岩石上刻一道很深很深的刻痕一样，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才会消失。因此第三种造作的业非常危险，这也是我们一直造业的方式。我们不断地产生愤怒、生气、嗔恨、激情、恐惧、焦躁、忧虑、沮丧等等的情节，我们不断地造作这些不净的烦恼，就会越陷越深，造成更深更严重的果报。他们会带来比前面两种造业方式更多的痛苦。当你修持这个方法之后，你就会越来越了解关于心的运作，心的这个四个部分，身心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彼此如何的互相的影响，心如何影响身，身又如何影响心，我所造的业怎么会越来越深。如果我变得越警觉，越注意，越能够保持觉知的话，这些业就无法造得这么的深，我就能逐渐的解脱我的痛苦。这些道理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你一天到晚不断地产生习性反应，只要内心有什么念头升起，身体就会有某种的感受产生，你就会对这些感受产生习性反应。每一刹那你都不断地重复这些行为，到了晚上睡觉时，如果你想要回忆到底一天产生多少的习性反应，数不清的习性反应，你自己也回想不起来，你只能记得一两件印象较深刻的习性反应。哦，今天我做了这件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对这件事产生了习性反应，当时我不该这样反应的。你只记得一两件而已。每个月的月底，如果你要去回想这些较深刻的习性反应，即使每天能够记得一两个，到月底你也没办法记得30个到60个，到月底你同样只记得一两个较深刻的而已。在每年年底，同样的你也只记得一两个这一年中较深刻的习性反应而已。同样的，在临终时，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某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习性反应会浮现到心的表面。在临终的那一刹那，你的心就带着这种习性反应结束了这一辈子的生命，而下一辈子的第一个心念就是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念，彼此有如父子。这两个心念不管是善是恶都有相同的特质。如果这一辈子的最后心念像是充满石头一样粗糙沉重，那么下一辈子的第一个心念也是充满粗糙沉重的念头，生命只有痛苦，只有痛苦而已。相反的，如果你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念是充满了奶油一样细致柔软的心念，那么下一辈子的第一个心念自然的也是 奶油一样柔细的念头，生命是最后一个信念的产物，因此最后的信念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面带微笑安详的死去，这也就是内观要教你的。当然我们都会死，即使是内观修行者也要死，但是我们注意到有好几百人的例子，任何稍有基础的内观修行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一个死的神志不清，没有一个死的哀伤害怕，每一个人死时都意识清醒，而且微笑着说，哦，死亡随着身上的感受来临了，升起了又灭去，这又怎么样了呢？你只是观察实相，为什么要伤心呢？这是一种生命的提升，不是堕落。人在临终感到哀伤，是因为他们认为生命的结束就是一种生命的堕落。如果知道生命的结束是一种提升，就不会哀伤哭泣了，他们会生在更好的地方，他们被提升了。内观修行者临终时绝对不会哀伤哭泣，因为学会了死亡的艺术。唯有当你懂得生活的艺术，你才能够懂得死亡的艺术。如果你一辈子都过着痛苦难过的日子，却期望在临终时能微笑安详地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你要学会如何微笑地安详过日子，这种生活的艺术在临终时就能转变成死亡的艺术。你们现在所学的就是这种生活的艺术，外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转变成身体上的感受。心的第一个部分会认知到发生了某件事情，心的第二个部分会开始给予价值评断，而转变成身体上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如果你能够训练你的心不受这些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所影响，不对这些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升起习性反应，那么你就在逐渐地改变最深层的习性模式。即使如果你无意中起了反应，这种反应也不会像过去那么的深，因为你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再地重复你的习性反应，你会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在反应。当然现在刚刚起步而已，在一个小时的内观时间，你大都还在产生习性反应，会想，哦，这么痛，这是什么修行啊，这么痛，我不喜欢疼痛的感受。你会不断地升起习性反应，旧有的习性仍在，但是有几个刹那你会说，好吧，让我看看它能持续多久。如果我不起习性反应，我不起嗔恨的习性反应，只是观察。这短暂的几个刹那就是美好的时刻，你的头浮出水面，而当你又开始升起习性反应时，你的头又沉到水里，你不知身在何处。过了一段时间，你的头再度浮出水面，能浮出水面是最美好的时刻。逐渐的，这样的几个刹那会延长到几秒钟，几秒钟的时间会再延长成几分钟。像这样子，你就逐渐的改变了，你在改变你的新的习性模式，你在解脱你的痛苦。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方法，你来这里就要好好练习，好好用功。剩下的六天是美妙的，尽可能在方法上建立起稳固的基础，并且一辈子好好利用，好好运用这个方法。未来的六天非常可贵，每一刹那都非常可贵。法则就在这里，自然就在这里，实相就在这里，要不断的观察，持续不断的观察。好好运用这段时间，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利用这里所提供的一切，好好运用这个这么美妙的法，这么美好的内观，来解脱你的痛苦，解脱所有的无明，不断造作习性反应的无明，解脱所有的束缚，而获得自在，并且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tu sve mangelan dve tu sve mangelan dve Sir.